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上来到你的面前，从我们想到今天也是情人节，我们真是对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
中。赞美主。
师母，对不起，你要 unmute 一下。
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要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知道今天是主日，主是来纪念哦，主你死里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今天也看到是情人节，主，我们就愿意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每一对的夫妇，主，让我们中间的有情人也都能够成为眷属。主，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来，祝福我们这一个礼拜也是中国人的过年。主，让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期间，主能够思想思念你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祭。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就愿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这堂课里面，主啊，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啊，打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丰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六讲。那我们今天特别要分享到社会生活的条例。那当我们来分享这个社会生活的条例，这也是摩西在第二篇讲述里面特别讲到的这些律例典章一些比较更加的细节的地方。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一个社会生活条例的时候，好，我们就要想到整个的一个摩西五经里面，是怎么样有一个规划，或者是有一个归类啊。那我们一起哈，我 share 一下 screen 哈，有看到吗？
有
看到，
有看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先来看到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到第6节。第5节到第6节这里说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呢，神特别把这样子的一段话语，跟摩西来分享。那当神对摩西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三个部分哈，一个就是神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拣选他们，他们听与他们立约遵守神话语的时候，神说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哈。那么然后呢，神也愿意这个属他的子民能够在神所这个在这个地上哈，能够归神有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三个部分来讲，我们看到神给摩西的这个律法，要他来教导百姓的时候，就有分为三个部分哈。一个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特别看见10诫。我上次有特别分享到整个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神的这个要他们所遵行的律例典章哈，诫命是以10诫为根基的，为根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10诫里面，要爱神，要爱人啊，这是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圣洁的国民，这是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道德的标准。那我们看到说要做属神的子民的时候，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希望把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哈分别出来，让我们在生活形态里面能够分别出来。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你要做一个属神的子民，你需要分别为圣，你需要有一个分别的生活。所以，我们看 今天早上我们会特别看到的，就是属神子民里面的一些的律法、一些的条款，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看见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那么这祭司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礼仪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摩西律法里面，对于圣所、对于献祭、对于节期啊，都有跟我们特别的来分享。那么，那么当我们看到十诫在生命记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前两次我们特别有提到十诫里面的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与神的关系，一个是与人的关系啊。那在我的讲义上面，我有看到就是说有人把这个十诫在生命记里面哈、啊，把它分为两个分为两个部分来做一个比较，那来做比较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就今天也列在我们的讲义上面给大家一起来参考，我们也按照这个也会来看一下哈。那我们看到说在实践里面道德的律法，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要与对要爱神爱人的时候，那我们上次说到说实践里面的前四诫前四诫是表明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在讲义上，我就把两边那个列出来啊，一个跟神，一个跟人，但是中间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权柄、有尊严、有委身、有权益。那我们看到权柄的时候，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的权柄。那么在人的方面呢，我们看见第五诫怎么说呢？你们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想到父母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父母也是什么？父母也有做父母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十诫里面第二诫的地方，特别就有提到什么，就讲到说你不可以为自己去制造偶像。那么在对人方面，第六诫、第七诫、第八诫，那我们看看特别也提到说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那因此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对，好像真是看到一个尊严，看到一个尊重，对生命的一个尊重。那么第三诫的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说特别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特别提到说，不可以去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啊。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哈，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在人与人中间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所谓的委身哈，我们要委身在神的面前。那么到这一个出埃及记第4节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好，我们看到对安息日我们在这一天我们所应该所尽的本分，我们的权益是什么。那么在与人中间的一个关系上面，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与人的关系上面的一个权益哈，比方说我们不可以贪恋，我们应该要什么献上出熟的果子。那么这是大概我们可以看见十诫哈里面的一个在生命记里面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前几次里面，我们已经很多次的都提到十诫里面与神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有提到，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不可以拜偶像等等啊，我们要这个要怎么样能够尽心尽意的来尽心尽意的来爱神。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特别要来看到生命记哈，从这一个可以说是从生命记第20章哈， 也可以，那我想我们今天要先从十九章开始看啊，就是《生命记》的第十九章，一直到《生命记》的第二十六章。好，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来看见这一个社会生活的条例，也可以说是一个民事的律法，在人与人中间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我们特别先来看到第十九章里面所讲到的逃城啊，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逃城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不但是他有定这些律例典章的一个神，那我们也看见神是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我们看见十九章里面特别讲到哈，他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神把这个地赐给你，你接着住在他们这个地上的时候，在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你要怎么样，要来分定三座城，还要分为三个三段。这个三座城到底要做什么呢？分定的这三段要做什么呢？他说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哦，我觉得神真的是太怜悯了哈，就是特别讲到要设立这个逃城。那么这个设立这个逃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误杀的人可以到那里得以存活。哇，我真的觉得这实在是神太细心了哈。神真的不是一个，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读律法读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特别我们也提到说，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这些外邦人，把这些人都要赶尽杀绝哈。那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一个旧约的有人就说，哇，看旧约的时候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啊。那看见很多的有征战，有这些拜偶像的都要除尽。但是我要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神愿意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方式来过我们世上的这个日子跟生活。那你看到朝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对于这个罪恶的事情神要惩罚，但是对有一些人是无心不小心的犯过错里面误杀的这些的人呢，神也愿意给他们有机会，有机会能够有机会回头，也有机会不沦于死亡。所以神为他们设立这一个逃城。那就比方说我们看到十九章第四节哈，他就讲到说，你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的事情的时候，他说那个人误杀的人逃到那里存活的条例乃是这样，凡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比方说什么呢？十九章第五节说，就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啊，跟那个到了树林里面砍伐树木的时候，手上拿了斧头一把，本想砍树，不料怎么样呢？这个斧头脱了把，把这个刀子就飞落在邻舍的身上，以至于那个人死了。那么所以他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无心的，并不是故意的，是什么？是过失的，是 无心的这样子的人呢，他说怎么样，如果说你逃到这个 逃城的时候，他就可以免于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神何等的怜悯，这些神不希望人是因为误杀的关系变为死亡，所以神为他们留有这个逃城。那么我们看到十九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这里又说到，他说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又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守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为什么？他说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 归于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为这些无心的有过犯的人，他不希望什么，神不愿意要去流这些无辜人血的罪，所以为他们设立逃城。那我非常的感动，讲到这一个逃城，我真的想到说，今天神都愿意在一个城市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设立这些逃城，为这一些人所预备的。那我也想到我们人与人中间我们人与人中间，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让给别人留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说留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步那神不希望我们是彼此为仇的，乃是愿意我们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那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人与人中间的一个关系上面，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愿意给好像设立一个逃城一样，也愿意有一些的空间，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的位置是给这些不是故意的，是无心的，是不小心的里面所犯的一些罪过，一些的错误，给他们有一个样子一个悔改的机会，给他们有一个有一个重新起来的一个机会那我真的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自己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无心说一些的话语，我们无心的之间做了一些的什么事情使别人受到伤害。那么因此呢，我觉得真的觉得说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心中求神扩充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界，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有一个逃城，可以有让有一些人在这样子一个地方，他能够得蒙眷顾，他也能够蒙受到这个重新起来，或者为他所做的事情，无心所做的事情，能够也有个悔改，有个认罪的一个机会，在神跟人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十诫里面特别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就是什么，就表明了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对生命的一个尊严的一个尊重所以神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设立逃城。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不可杀人设立逃城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讲到战争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呢，的确有的时候在战争里面会有一些的人死亡，会有在战争里面会受伤或者失去他的肢体，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在这个征战里面但是在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对于这个战争里面特别也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就看到第二十章这个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他先说到，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记的耶和华你的神是与你同在。我就想要常常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我们与仇敌去征战，我们去与敌人征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心中什么会有惧怕的，有时候我们不希望去征战，我们希望反战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有一个惧怕在里面，我们惧怕仇敌，我们惧怕这个环境我们不敢去征战，我们在心中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惧怕。那么所以在征战当中，惧怕常常也是在一个战争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致命伤那今天我们在讲到说，不只是在国与国中间，或者在这个有征战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讲到仇敌，我们有世上的仇敌，我们有什么空中掌权的一些的仇敌。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要再一次提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我们有两位代求者，一位是圣灵为我们代求，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也在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是靠什么，不是靠血气，不是靠我们的肉身的能力来征战，乃是什么，靠神有能力的来征战。那 那么因此呢，哈，我们如果征战是靠是靠这个肉体，是靠这个血气，或者靠我们的力气，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惧怕，但是征战知道我们征战的不。兵器乃是在于在神面前有能力，哈利路亚。那么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惧怕哈，并且怎么样呢？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祷告，在为我们呼求哈。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跟呼求在，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为我们来抵挡仇敌对我们的攻击。那我们仇敌有的时候会来欺骗我们，会有谎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神没有来控告我们，没有来这个来诋毁我们，我们其实不要惧怕，因为有神在宝座上已经为我们来代求了。哈利路亚！我觉得常常在属我们喜欢讲什么属灵的征战，哈，我真的觉得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一定要知道我是要靠着神的灵。好，神的灵在他面前有能力。我是什么？我是有主耶稣啊！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要来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哈利路亚！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大卫还有诗篇里面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靠什么？靠耶和华的名，靠耶和华的名。那我们讲到这个战争的时候，二十章第三节这里也提到，他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今日你们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来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在当时，神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个他们的下一代、新的一代，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这一代，他们要真想到征战，很恐惧啊！为什么？因为敌人比他们多。好，所以一开始神说，你们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因为他们有车辆，他们的人比你们多，你们恐惧，你们战惊。神跟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好，所以不要惊恐，因为要神要为着他子民的缘故，要去为与仇敌来征战。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想，我们就看见说，后来在这一段里面也提到说，征战的时候，如果你家里面哈，你如果是刚刚娶了妻啊，你可以不用去征战哈，恐怕阵亡，你的太太就被别人娶去了哈。那特别也讲到，如果你是刚刚有栽种了葡萄园哈，还没有结果子的话，你也可以回家去，免得你阵亡了以后，你的田地就被别人所夺取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非常的怜悯，非常细节的在这里交代啊，在战场上在征战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提到这里，我就想到哈，很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美国还跟伊拉克有战争的时候，所以有征召了很多的人要到战场上去打仗哈。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姊妹，她在我们聚会里面就非常的忧虑，非常的担心哈。就请我们为她来祷告，为她的儿子来祷告，因为她那个时候她的儿子正在这个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啊，那他就说，本来他儿子呢，应该要那一年要退伍了哈，要从军中要退下来。可是他儿子一听到说要去打仗哈，所以他就跟他的妈妈说，我不准备退伍了。他说，一生哈，在人的一生里面，他有多少次有这样子难得的机会哈，可以真的在战场上去打仗去。所以呢，他就跟他说，他自动留营哈，不回家了。哇，可是你。你想，我们那些做父母的人，哈，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心里怎么样？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真是迫切的为这位姊妹跟她的 儿子来祷告，也求神来保守他在战场上面的时候，他的性命，他的能够特别来保全哈。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特别来为他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年轻人啊，跟我们我现在都已经算是老年人了哈，就是说我们年轻人跟做父母的或者跟年纪比较年长的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去战场上啊，怎么，我们就会想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啊。可是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挑战的机会，这是一个勇敢的机会，这是一个好像他们可以表现的一个机会哈。那我再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年啊，我的小女儿是在纽约哈。那么那一年小女儿在纽约的时候，她就准备放假的时候要回家嘛，所以她放假回家的时候呢，她就买了一张机票，要回来啊。没有想到呢，当她买了机票要回来的就是一回到我们这个地区的那一天，就听说纽约哈，这个不是听说，就是真的，纽约就发生什么地铁罢工哈，一罢工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要罢工多久。那么说啊，那个时候我跟牧师就很高兴啊，我们就跟我的女儿说，哎，感谢主哈，你真是在罢工以前就已经回家了哈，可以免于这个罢工的时候。那没有想到我的女儿啊，却不以为然。她就说，她就觉得非常的懊恼，她为什么哈要在罢工之前一天回来？因为那个时候纽约，那个地铁罢工非常的不方便，很多人去上班上学哈，要用走路的，有的还要关门，因为交通没有办法能够，反正就是一团乱啦。可是没有想到我的女儿啊，却在那个时候她就说，哎呦。他说："难得碰上这么样子的一个时候，他怎么能够在这样子时候不在纽约呢？"好，所以他非常的懊恼。哇，我那时候就发现我们这个年轻人跟我们年长的人哈，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么，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心，也让我们裹足不前啊。特别是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恐惧。但是我要再一次在这里说，神的话语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今日与仇敌征战，而我们又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又是圣洁的国民，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也不要战惊，也不要因为仇敌来惊恐啊！因为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在真的有碰到战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依靠那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依靠神的名，不是靠刀剑，乃是靠神的名来征战。好，那我们再看到哈，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对生命的尊重里面，特别也提到死亡的事情，提到死亡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提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第21章，生命记第21章。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第21章的第5节，哈，这里说到，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来祝福，所有的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来判断。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死亡的事情上面，我们也看见神的一个心意，要什么？要这些立位人哈，服侍神的子孙进前来，他们被神所拣选，而且要怎么样？对于当中有因为争讼、有因为殴打而死亡的事件，要他们来做一个判断，并且怎么样，还要来做一个还要来祷告。好，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那城的众长老，就是虽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着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 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所以我们再一次也看到神非常顾念，不要以流无辜人的血。那么不但是人，连什么，连这个牲畜啊，有牛的有羊的啊，神都在这里。其实神就是不愿意啊有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啊。那么因此对死亡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不只是顾念人，也顾念这些牲畜。那么特别要祭司在这些事情上要谨慎，要审断，要判断，要祷告，还要什么，还要祝福，还要祝福。好，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在这些事情上面。那这也就让我想起来想到齁，有时候我们在 highway 上面，或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旁边可能有车祸啊。那有车祸的时候也许有救护车来，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车祸所发生的这一个车祸里面到底有没有人死亡，或者有没有人受伤哈。不过我自己就说有在开车的时候，如果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看到有救护车啊，有这个交通啊，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在那里就是开始就会默默的为这一些在车祸当中的人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到底是有多严重，会不会有这种死亡的情况，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需要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我今天是神的子民。其实真的再一次想说，其实神真的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会不会在这些车祸或者是这些意外事情的人的还有很多人是还没有相信主的。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就是在那里跟神祷告，跟神呼求，真是求神在他们中间做拯救的工作。那其实也听到过很多的见证哈。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忽然就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这个他们家里面的他先生的哥哥哈，开着车带着家人出去旅游，结果没有想到在 Yosemite 附近的地方就出了一个大车祸。那么在那个时候当场就有四个人死亡，那有另外两个就送进了 emergency 哈。那么就在那一天，然后他哭着跟我说他先生的哥哥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在那里真的就是来祷告，非常的奇妙。没有想到就在这样子一个面对死亡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他的这个哥哥后来怎么样，他就发现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呢反而在那个时候他就信主，归入主的名下。我还记得当我们生命和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后来这位这个弟兄，他就不但信主以后，他就下定决心，他愿意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服事，参与服事。那我还记得这个弟兄，他的个子非常的高，所以他做招待的时候也非常的明显，那我真的很感谢神，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重大一个极难的当中，面对死亡的情形，可是因为祷告许多的人为他的祷告，他反而在那段时间能够接受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是提醒，就是跟大家也分享到这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来比如说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为这些人祷告，盼望神能够纪念，神能够让救恩临到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么 今天早上，今天14号，对，昨天哈，昨天晚上我们也就听到我们教会所支持在印度FACE 这一个机构神学院的院长哈Dr. Koshy 他昨天被主接去，他已经80几岁，快90岁了哈，80几岁被主接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个 Dr. Koshy 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常说 Dr. Koshy 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哈，他每一次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都分享到那个信心，他的那个神学院也叫做信心神学院哈。那我就想到是真的想到这个 Dr. Koshy 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看这些有信心的人哈，他们的死亡在神的面前，神看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的，存着信心而死的人，他们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认识 Dr. Koshy，认识有为印度还有印度信心神学院来祷告的人，也希望你们能够纪念到 Dr. Koshy 哈。其实这个礼拜有这几天有两个都是很怎么讲，在神的国度里面哈，非常被尊崇的人过世，我刚刚提到是 Dr. Koshy，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不知道哈。那这也是这个礼拜才发生的，2月11号的时候，韩国的赵庸基师母，就是韩国最大的那个教会，赵庸基牧师，他的师母叫赵金盛慧哈，他在2月11号的时候在韩国去世，那被主接去了。那么，那韩国的教会就跟我们联络，因为赵庸基师母她曾经在我们贝恩姐妹特会的时候做过我们的讲员哈。那如果有一些姊妹那个时候有听过赵师母的分享，她还非常的风趣哈。那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一个礼拜就这两个很有信心的人，很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哈，离开这个世界。那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想到的话，也可以纪念他们。一个是赵庸基师母，一个是 Dr. Koshy 是印度信心神学院的。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到哈，再看到这一个不可奸淫哈。那奸淫我们都知道，神在这个婚姻里面哈是非常看重婚姻的。那么奸淫淫乱的事情都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也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哈，神说不可以奸淫。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生命记》第21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对于这个婚姻里面就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教导。哈，那比方说，我们看到在婚姻里面，哈，在这个《生命记》第21章15节的地方就讲到，例如说，他说到，如果人有两个妻子，哈，当然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一个人应该是只有一个丈夫，不，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啊，除非是那些回教徒啊、阿拉伯人，他们一个男人就娶了好几个妻子，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神的规矩里面，在神的律例里面，哈，这也是神愿意他的子民跟外邦人有不同的地方。那不过在那个时候，在生命记、在摩西的时候，在创世纪、在那个早期的先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的确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个妻子。可是我们看见圣经上却让我们的确看到是有两个妻子的哈。那么因此呢，在这样子情况里面，神也有一些的规定。那所以我们就看到15节的地方说，人如果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恨恶的哈，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是呢，长子是所恶之妻所生的。所以到分产业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说哈你喜欢哪一个，就把产业多分给他一点。所以神在这里就什么，就特别的在这里有规定。你有没有觉得神真的是好细节哈？连这一方面神也给他们有一些的条例。所以17节说， 特别讲到哈，你要认所厄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着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也一本当归给他。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有这样子一个规定。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想到哈，刚刚我们提到旧约，我们就想到说这个，这个雅各哈，他也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啊。我不晓得你，我们就想到利亚跟拉结的时候哈，就想到这个利亚其实怎么样呢？也的确，这个利亚就不是这个雅各所喜爱的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当雅各娶利亚的时候，哈，当然是因为这个舅父拉班的一个调包嘛，哈，他其实爱谁呢？他爱的是拉结，可是他却娶了利亚，哈。那他娶利亚的时候，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雅各呢看到利亚的时候呢，他不但不喜悦他，哈，不喜悦他。其实，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小字就是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什么，就恨他，不但不喜悦他，就恨他。就好像这里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恨恶的，一个是所爱的。当时什么，这个利亚就是被雅各所恨恶的，他不喜欢你。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真是这个利亚实在是太可怜了哈。可是呢，我们感谢神哦。顺便讲，我们的神哈，对妇女来讲，对女人来讲，其实神有保护的，神也是说非常爱我们女人的哈。所以当时的利亚，神就看她不能生育，看她被她的丈夫所厌恶、所恨哈。所以神就什么，让她能够生育，能够让她有生育。哈利路亚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婚姻里面，神在这个特别在这个有妻子的事情上面哈，神在这里有规定。那么也是来什么，也能够来保护哈，保护这个不被爱的这个妻子哈。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提到哈，禁止行淫哈，禁止行淫。所以我觉得神实在是，其实神非常看重女人嘞，神非常愿意来保护妇女哈。所以在讲到淫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行淫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是罪恶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神也愿意呢，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见说，为了保护这个女人，所以因此什么，需要有贞洁的凭据哈。那这个贞洁的凭据，我们就看到在生命记第22:13讲到，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又把丑名放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你就什么，就可以把贞洁的凭据拿出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不可以什么，不可以随便的把这种丑恶的事情把这些丑名加在女人的身上，加在这一个丈夫跟这个妻子同房之后就厌恶他。其实我们想到大卫不是有一个儿子吗？那个时候他本来爱那个大卫另外那个女儿，爱得不得了，还要大卫要他那个女儿去什么，去他的爱他的妹子，要他去给他做一个饼，后来就玷污他。没想到玷污了他了以后呢，一玷污他以后，他就开始厌恶他。哎，我觉得圣经上讲的真的是很真实啊，就厌恶他。那所以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这个女人，为女子哈，所以有这个规定，要什么，要有贞洁的凭据，不要随便的哈受到玷污，不要随便的受到有这个丑名，有这个恶名的控告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圣经上有这样提到。那我们另外我们也看到哈，我们刚刚提到神不喜欢行淫乱的事情，奸淫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也特别讲到哈，如果当中有淫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个奸淫的事情，行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22:24，他说你们就要把 这两个人都要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才能把什么？把这一个罪才可以从你们中间来除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这个奸夫淫妇，是两个人都要什么？带到城门口来被打死的。那么神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规定，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以前呢都要被石头来打死的。那这样也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有一次主耶稣呢就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抓到，就带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想一想，奸夫淫妇都应该什么，都应该被石头打死，可是以前呢，他们就只有把这个女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要用石头打死。可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问说了一句话语：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拿石头来打死这个女人。就没有想到那一天在场的从老到小都一个一个的离开，因为没有一个人身上是没有罪的。所以主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 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就让他能够放了他，就让他回去。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真实的故事，心里都非常的感动。虽然这个行淫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是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的一个怜悯跟爱。从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用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人来讲，我今天不是说可以行淫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圣经上说不可以有淫乱的事情。但是对罪的这件事情，我要特别分享一下，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人会把罪分为大罪小罪，我们人会把罪分为比较严重的比较轻微的罪，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白谎好像觉得不叫罪。那我们觉得偷窃，那好像这个罪虽然是个罪，但是呢比方应该十分之一奉献，我们也没有十分之一奉献，我们也觉得这是 OK 的。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对罪的一个定义或者对罪的一个划分来讲，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人会用自己的标准去定这个罪恶的标准。所以因此呢，我们会觉得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看见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确会有这种想法。我们觉得淫乱的罪是比别的罪更大一点，我们觉得离婚好像是一个罪比别的罪更多一点，我们觉得我们会把很多的罪，我们都觉得这个罪比较大，这个罪比较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有那个怜悯的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去定别人的罪，但是却不看见自己里面的罪。所以我想到这个淫乱的妇人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不要有罪，在神的眼中是只有有罪还是没有罪，不是大罪还是小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分大罪小罪，而是有没有罪，我有没有淫乱的念头。所以在新约里面已经不再是讲不再是只是讲到一个罪的行为，而是讲到一个意念。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如果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跟什么你看见，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就已经犯罪了。难怪在这个圣经上也讲到，眼目的情欲 肉身肉体的情欲、啊、肉身那个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些什么都是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啊、我们不要、我常觉得说我们不要站在这个、啊、分别善恶的、树上，我们应该要在什么生命树上面、啊、如果我们自己有淫念，有这个犯罪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来承认。那么如果在我们、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也有人有淫乱的，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让这个人能够脱离这些、情况，这些的状况。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的、提到这个有关于在家庭里面 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在家庭里面对婚姻的尊重，对妻子的一个看重、啊、禁止淫乱的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第三、方面讲到洁净，好，讲到洁净，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23章的第9节。他说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好，那然后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以、入营，还要洗澡。好，用水洗澡才可以入营。然后呢很有意思，12节又讲到营外呀、啊、也、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哦、我有时想到神非常有卫生、欸、营地、啊这个之外还要有便所。在这里还提到什么，还要有铲子、啊、要什么铲土可以转身掩盖、哦、所以换句话说，神在这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在人的身上，在婚姻里面、啊、那么还有特别讲到你去跟仇敌、征战的、那个攻打仇敌的时候要远避诸恶、啊、要远避。这个远避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晚上的梦遗不洁净，你要营外、啊、你包括你在你的外面有没有一个要有便所，还要什么用土来遮盖。换句话说，神也愿意不只是在我们的屋内好要洁净，我们的屋外，我们的环境也要有一个洁净，也要有一个洁净。那么所以呢，在14节的地方他说到，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来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哇，我觉得神的话语真是太宝贵了哈！这里特别提到什么，神会在我们的营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来行走，要来救护我们哈。那么因此呢，他说你应该什么，你应该把这个地方要理当圣洁哈，免得神看到我们中间有污秽就要离开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屋内需要洁净，我们的屋外也需要洁净。好，我们要什么样？要把它、清理，要打理干净。好，那 我真的觉得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前一阵子那个就是秋天的时候，就是那个风很大，所以树叶哈落下来很多。那么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邻居啊，我们的外面，可能你家里也是外面都有很多很多枯的树叶哈。我倒是很感动的是，我跟牧师每天早上去散步的时候，就在我们家的这个附近一条巷子也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个教会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那个特别是那个母亲哈，我们常常散步时就碰到她，我就看她在那里什么扫落叶。她不只是扫她自己家的落叶，她还扫什么马路上的落叶哈。然后她在那里说，她说哎呀，因为我们家的这个树啊好太大了，落叶落下来还不再落在自己，因为这个风一吹啊，这个叶子呢也都飘到马路当中，或者飘过街，或者飘到邻居家哈。她就是每一天早上啊还要去清理那个树叶，把他们自己的家，把他邻居的哈那个外面的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哦，我看了以后也蛮感动的，我真的觉得说他有这样子的这么勤劳，也这样子的有爱心、哦、也顾念到什么 整个他家四围的这个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宝贵。那么同样的也想到哈，我们常常我们有说做那个行进祷告，那我们行进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只是在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弄干净，我们行进祷告的时候也要为这个地方来祷告，让这一块区域是一个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哈。其实很多年前我们教会也有，那个时候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非常的可爱，她非常喜欢做行进祷告，然后呢她每一次做行进祷告的时候啊，就会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所以他就在他家的那个附近有一条街上一个商业街的时候，他每一次在那里做行进祷告的时候就祷告，他说因为他看到那条商业街上面有什么，有卖这个video 的，有卖这种性就是这种色情的 video 的店，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行进，求神来做洁净的工作。他在真的在那边祷告了好几年，有一天他非常高兴的跟我说，他刘师母感谢主，那一家的这个色情的这个 video 的店关门了，哈利路亚。所以我真的觉得说非常的宝贵，他也看见什么，他祷告的一个果效。我还记得Halloween 的时候，万圣节的时候，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在我们家的附近做祷告行进的工作，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家的这个门口他就放着，万圣节的时候就放了那些古古怪怪，又是坟墓，又是这个这种鬼魔的这种东西放在院子里面那经过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做祷告行进，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看到这些好像被黑暗权势所控制的，所以我就在那里做祷告的行进，就感谢主我还记得那一次我在做祷告行进的时候，大概祷告几天以后就发现哇，那个风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个坟墓的东西全部都什么都吹倒了。哇，我那时候真的感谢主我说主真是祷告大有功效。所以顺便也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里面要干净，我们的外面也要干净，也要干净免得有污秽，神就怎么样，神就离开所以这也是神在神的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再看到23章。那在23章的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些关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个都细节都讲，但是呢，我想我就是提出几个部分一些我自己感觉到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那我们就看到第23章里面特别讲到什么，要去顾念那些这个比方23章的15节16节就特别提到要去顾念那些逃跑的奴仆还有提到不可以向弟兄来取利息，还有你跟你邻舍中间的出产换句话说，好像你看我们看到这些就想到这个跟偷窃偷盗有一些的关系那照顾那些逃跑的奴仆，他说你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以将他交付他的主人所以我们看见对一些奴仆，对一些做比较低阶的这些人神也是什么能够神也是在这里顾念他们顾念他们，所以特别讲到什么这些奴仆，所以这也就让我想到新约里面讲到腓利门书的时候，就讲到腓利门本来怎么样呢，他有个仆人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离开了他的家，那最后来被保罗知道了那就劝这个人要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保罗还特别为这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仆人也曾经与我有功与我有益希望你也能够特别劝诫他能够接纳这一个回家的仆人，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对这些都有一些的交代都有一些的律例让我们能够看见。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在这里特别也提到讲到 你不要向弟兄取利息。哈，比方23章20节说，你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什么？借给你的弟兄不可以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 你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换句话说，讲到在弟兄当中，在他们的族人当中，啊，说什么样，就是需要彼此的顾念，不要去取利息。啊哦，我觉得神在这里真的是特别的宝贵，让他们能够看重这个弟兄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有人有贫穷向你借钱或什么，你不要向他取利。虽然，啊，有也许有怎么讲，这个债主，或者是你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你觉得这好像很你觉得好像很不公平，或者觉得说哇你那个心里不舒服。哈，不过我想神在这里就是要他们什么，可以彼此的顾念。我觉得这是一个显出那个爱，显出基督徒中间，显出这个属神子民中间的一个恩典。哈，是与别人外面，他说你外邦人可以取利，可是什么自己的弟兄中间，哈，不可以取利。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所以这也是想到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安息年。哈，7年，你7年以后什么，你有的仆人你要给他有一个 release， 要给他一个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离开，可以免去他的债务。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其实神里面是非常顾念那些贫穷的人，顾念那些卑微的人，神是非常的顾念。好，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跟邻居中间在这里也特别有提到。好，就好像这里第23章的第24节说到，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什么？不可以装在器皿当中。好，换句话说，你在那边吃饱，你就什么，不要装个器具去把人家的东西再拿回来。那我就想要说，我们在我们加州不是有很多的果园吗？哦，就是有一些果园，就是到它收成的时候，它可以让你进去什么，去在里面摘果子可以吃。好，那可以什么随便你吃多少都可以，那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如果你要带走，你要付钱。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神就是非常有那个顾念，不要去贪别人的东西。好，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好，因此呢，我们看到说《生命记》第24章里面就特别提到14节，说到啊，他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都不可以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以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我们也看到说，不可以因为儿子而杀父亲，也不可以因父亲而杀儿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的来顾念什么，困苦穷乏的人，困苦穷乏的人。哈利路亚。好，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顾念这些困苦穷乏的人，就算是什么，借给耶和华了。哇，我们看到神那个怜悯的心肠。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困苦穷乏的人，还有什么孤儿寡妇、孤儿寡母，啊，也是神特别来眷顾的。那我们就看到19节这里说到，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他说，这样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要赐福给你。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啊，好像也蛮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想到路德和他的婆婆拿厄米。好，那路德跟拿厄米，那我们就想到说，那个时候路德，他就去什么 波阿斯的田间去捡麦穗。那么捡麦穗，因为他的好行为，他的好品性，所以波阿斯也知道，他就特别跟他的仆人说：“哈，这个路德来田里捡的时候，你要什么？不但是留下一捆不要去取，还要什么？故意多留一点，哈，给这个路德，因为知道他的好行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非常顾念这些孤儿寡母，哈，神在那个时候就透过这个。波阿斯能够顾念路德和她婆婆的一家人。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路德跟他这个波阿斯哈，那后来这个看到是说这个波阿斯也非常的喜悦这个路德，并且呢也发现说他是这个拿厄米哈，他们家里面一个非常近的亲属，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特别也讲到哈，假如你家里面有一个人，你的去世哈，去世了，那兄弟中间有去世的话，什么？因为你的兄弟要娶那个兄弟的妻子哈为妻，让能够来顾念他。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路德的这一个情形哈。所以在25章第5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要尽这个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那么所以当时呢，这一个波阿斯是路德拿厄米那个很近的一个亲属哈，但是呢，后来他真的很愿意去娶这个路德，为他尽这个本分哈。不过那个时候就听说什么，听说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比他更亲的人哈。那么因此呢，他们就什么，就像《生命记》这里讲到的哈，这已经都规定了哈。他说什么，就要到城门口那里。所以后来就问那个人说，你愿不愿意娶这个路德？他们就到城门口啊。所以就像这里说到什么，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那么这个城里的长老呢，就要把这个人叫来哈。所以第9节说，他哥哥的妻就要当，如果那个人执意不肯娶的时候，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就要这样待他哈，所以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什么脱鞋之家哈。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路德跟波阿斯在路德记里面所描述的那一段，就是我们刚才生命记里面所读到的哈，就是所读到的这。好，那我们再看哈，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亚玛利。亚玛利族呢，是神要他们去这个要去灭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第25章哈，第17节，他说到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上帝。哈，这个亚玛利人，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亚玛利人呢？跟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神特别跟他们说，那个时候摩西还到山上去祷告。那么摩西何时举手呢？以色列人就得胜。可是摩西手累的时候呢，手掉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摩西那个时候疲倦的时候，幸好有什么亚伦护耳，护着他的手，跟他们一起祷告。那么，因此在那一次的祷告的时候，在那一次那个征战里面，哈，他们我们就看到神在那里说到什么，我要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与他们为敌啊。所以神要他们把亚玛利人要消灭掉。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特别让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呢？因为亚玛利人是在犹太人，是在以色列人，在疲乏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疲乏困倦，他们什么就特别来欺负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哈。那么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神是发誓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力人为敌。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他说那个时候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神还跟我们说什么？不可以忘记，要除灭这个亚玛力的名号。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从摩西，从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亚玛力人常常跟他们征战，但是一直都什么，都还没有除灭他们的名号。一直到什么时候？到扫罗的时候，扫罗做王的时候，到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也跟扫罗说，你要什么，把这些亚玛力人来除灭。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的扫罗怎么样？他在征战当中，扫罗有很好多好几次失败的时候，那么他又等不及就自己献祭的失败。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神跟他说你要灭了这些亚玛力族的人，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的扫罗看见这个亚玛力的王，还有他什么，他们的肥牛，他就什么舍不得，舍不得。好，换句话说，也看到他们有肥牛，又什么怜惜这个亚甲王，舍不得把他杀掉。换句话说，什么也是贪心，舍不得。因此怎么样呢？在那次的时候，撒母耳就责备这个扫罗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你知道因为扫罗在那个时候没有灭掉亚玛力人，后来怎么样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以斯帖的时候。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叫哈曼，对不对？当时的这个哈曼这个城，他想要把这个犹太人这个族群全部的灭绝。你知道这个哈曼是谁的后代呢？就是亚甲族的后代，亚甲族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神知道一眼就忘记将来的事情，神根本就知道以后的情况如何。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神是老早就预知所有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除灭亚玛力人的名号，你们要把这亚玛力人除灭，但是他们一直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祸患就一直到以斯帖的时候。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以斯帖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他跟他的这个莫迪改他们为这样子事情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以斯帖记里面最有名的，他们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在那里祷告。以斯帖在那个时候看中了神在给他的一个位分，他岂不是为这个时候来做预备的吗？后来怎么样？本来是这个哈曼要把犹太人来灭族灭群灭种的但是却没有想到后来是他自己被挂在那个木头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节期里面，虽然圣经上面讲到有三个节期是他们每一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守节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犹太人里面的节期还有一个什么普尔节，就是为了纪念当时这一个以斯帖的时候他们本来要灭种的，可是却什么？却蒙受了这一个恩典，所以他们要纪念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亚玛力族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第26章里面讲到，你们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所居住的时候，要将什么在那个地上所收的各种，不是一种哦，各种粗俗的土产都要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去奉献去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也是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一个流奶 与密之地，所以要什么？要他们去纪念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要去纪念这块地图是神所给他们流奶与蜜的。所以你们到了这块地图，你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在这块地图上来生活，在这块地图上来过一个与外邦人不一样的日子。你们要在这里要分别你们自己，要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会让他们在这个流奶与蜜上面流奶与蜜的之地，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要丰富丰富要在他们的中间，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他们要纪念神的作为的时候，需要有实际的行动。这个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将粗俗的果子、粗俗的土产要奉献在神的面前，而且要到什么？要到神所指定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去奉献去纪念神的作为。那么因此在生命记第26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6节到19节。我想这是生命记26章在这一段里面好像是一个结语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按照荧幕上面或者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26章17节到1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这里何等的清楚，神把这一段话语好像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结尾，做了一个总结今天你要遵行神的话语，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诫命，神就会应许你。不但应许你，神也承认你就是他的子民，因此你要守他的诫命。而且神在这里说，一个 purpose， 一个目的是要让他的子民在所造的万民之上，神要把他们提升起来，在万民之上。还要得着称赞、美名、尊荣，哈利路亚，可以超乎他万民之上。神要让他们能够显出来神的应许在他们的中间，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是圣洁的民，是属神的圣洁的民，是要在万民之上的，哈利路亚。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但读生命记好像是在读过去这个神对犹太人、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让我们今天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领受在这话语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看见你何等的愿意你的子民主真的是属你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也有祭司的国度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显出我们是属女子民的那个荣耀，属女子民应该有的态度。主啊，主好让我们在人与人中间，主，我们也愿意设立那个逃城，主，让那些无心犯错的人，我们不是在那里彼此的攻击，我们乃是愿意让那些无心犯错的人，给他们有一个空间能够接纳他们。主，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真是记住你的话语，没有行淫乱的事情，没有这一个罪恶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的在不但在自己的屋内，在我们的屋外，我们都能够洁净。哈利路亚，让我们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甚至于洁净我们的地图。主啊，我们就向你求，主，让我们真是在这一个世界能够活出 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样式，因为我们是敬畏你的人。主，更求你让我们有那样子一个怜悯的心肠。主，我们可以顾念孤儿寡母，我们可以顾念那些寄居的，我们可以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真是让我们有你的心，主，让我们用你的眼来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他们都需要主。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常借着这首诗歌说到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来提醒孩子，让我真是看到有这么多人需要你。主啊，因此，哦，主在，就在今年，特别我们在这过年过节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哦，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盼望他们能够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祝福，也能够进入你的国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